哎，各位善知识，华严经十住品啊，现在已经讲到重诵，经文在第33页，重诵这一分呢，一共全部的诵有100首诵。这100首诵当中，正诵前文呢，就诵这个十住，有91诵。那么这91诵当中，第一段诵发心之源，有3首句诵，就是从开始的见最甚至微妙升起，到比如虚空不分别，菩萨于此初发心。这3首句诵是重诵发心之源。接下去第二啊，诵圆净发心，重诵这个初发心的时候啊，由缘到外境应发。而发起菩提心，叫做诵圆净发心。这有分为2段。第一，诵圆实力发心，就是由圆佛的10种智力，想要得到像佛一样的10种智力，由此发起菩提心。第二，诵别显所求，分别显是初发心的人，他所期望、所求的一些五漏善法的事业。那么，这个诵初发心住啊，一共有这个33诵当中10诵，诵这个圆净发心的这个第一段，诵十力有10诵，别显所求有22诵，那么从30因果名为初以下，有10首句诵，就是重诵这个十力，圆佛的十力境界。而发菩提心，第一，30因果名为初，我等自性为非初，欲悉了知真实一，菩萨于此初发心。这个原实力发心的第一首诵，就是是处非处力。前面长文呢，长文的初发心住的长文里面，从这个发菩提心求一切智，接下去长文就说，此菩萨缘10种难得法而发一心，何者为实？所谓是处非处智，善恶业报智，诸根胜劣智，种种解差别智，种种界差别智，一切智处道智，诸禅解脱三昧智，宿命无碍智，天眼无碍智，30漏尽智，是为实。前面初发心住的长文里面有这一段文，就是说这个初发心住的菩萨呀，是缘这10种很难得到的这个智力之法，由此而发于菩提心。那么这10种难得法呀，就是佛的实力。成佛了，成就这10种智慧的力量，叫做10种智力。 这十例之第一就叫做是处非处智啊，三世因果名为出，我等自性为非出。头一句三世因果名为出，就是是出，我等自性为非出，就是非出。这两句就是送出是处非处智的内容，先表明是处是什么，然后说明这个非处。处道理之一，有这个道理叫做是处，没有这个道理叫做非处。佛法一以外道跟其他的外道不一样，它不一样的地方在哪里？佛法讲因缘生法，诸法因缘生，诸法因缘灭，我佛大沙门常作如是说。佛他的主张是说，世出世间一切诸法，一正二报，一切一切都是因缘生法的，都是有亲因助缘彼此啊，而成就这个世间诸法啊。所以《阿含经》里面往往会说：“此有故彼有，此无故彼无。”啊，那就是说有这个因就会成就这个果，没有这个因就不会成为这个国。所以我们中国过去一向有这两句话说，种瓜的瓜，种豆的豆，瓜的种子种下去，瓜的种子是阴啊，大地水阳光这些是助缘啊，那么将来长成开花结果也是结的瓜的果，那就是果。所以平常讲因果呀，详细就是因缘果，因为有亲因没有助缘不会结果的。例如你把种子摆在房子里面，摆在随便或者是桌子上凳子上任何地方，你不把它种到地下有泥巴有水有阳光的地方，它一定不会发芽发芽尚且不会，何况要求它开花结果，当然就没有这个可能了。所以有因要有缘，有助缘它才会成果。好像种子种到地下那么有水土阳光有人工照料有肥料，它就发芽了，也就开花结果了。所以有因有缘才会成果，种瓜一定得瓜，种豆一定得豆。意思是说修善因得好报一定有这个道理是处所以佛法讲三世因果，这个因果不讲三世是没有办法通的因为在时间上必定有昨天有前天有去年有前年乃至一直往上推无量无边由过去的时间进过去记，这个地球成住坏空成住坏空，现在给我们住，从前是成过也曾空过也曾坏过那么这样子轮转不息的一直到今天，那么过去是无边无际。那么现在当下如果是时间放宽一点吗，例如我们这一生在这个人间叫做现在吧，那么前生就是过去啊，那么来生就是未来啊， 那么既然有过去，必定就有未来，既然有今生，必定就有来生。
嗯，
因此之故，这个将来的结果如何，就看你这一生的所有的作为了，是善是恶，所造的业如何，那么将来就遭到的果报必定是如此的，那就是所谓世处，由这个道理。大智度论一百卷的大智度论呢、啊，第二十四卷里面单解释实例，差不多占了有五分之四的文字。我记得好像从第五页开始一直到这一卷完毕，都是解释这实例。有些法术啊，这个例如说词典，佛学词典，有些佛学词典它解释这个实例，引证大智度论，说出在大智度论二十五卷，不过我看的是第二十四卷，是不是从前分卷有不同，不得而知。那我现在我看的是二十四卷里面讲实例，就他解释这个佛果的实例四无畏十八不共法等。那么假如是二十五卷或者是分卷不同，或者是他那个五字是四的错误也不一定啊，这个我们不便断定。不过如果你查字典，查佛学词典，发现他说大智度论第二十五，不过我看的是第二十四啊。不过只在前面呢，查二十五也许就能看到二十四啊，会看的人也会看出就在二十四的后边呢，也是在讲实例，那么就不会找到二十五去了。大智度论里面对于三世因果讲这个世处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这个道理，它里面分析众生所造的业啊，有定业不定业，定业一定要遭报了，既然是成为定业一定要遭报，纵然是有神通的人也没有办法把这个定业改变过来。所以他引证到佛住世的最后那一段时间，将要入灭之前的那几年啊，流离灭世啊，这个交叉罗锅的啊，琉璃王要把释迦族灭掉，要把迦毗罗国的释迦族灭掉啊，那么这个是定业啊，那么必定会遭到很严重的这个杀害。所以琉璃王要去杀害释迦族的时候，释迦牟尼佛就在他要来的那个路边，一颗孤树，就是已经孤死的树，没有叶子了，孤照的树，他坐在这个树下，坐在哪里啊？那么琉璃王他也尊敬佛呢，他看到佛坐在这个孤树之下没有叶子，他就来问佛呀，他说师尊啊，你要坐树下吗？那边那一棵树很多叶子有遮荫啊，不会晒太阳，怎么不坐那边，坐这个孤树有什么用啊？这不是晒太阳淋雨吗？佛说亲族之荫胜于蚁荫 啊，他说我的亲族的遮荫呢、啊，胜过这个树叶子的遮荫呢、啊。实际上意思就是要阻碍他，叫他不要去伤害他的释迦族，但他不能明说啊。那么这一句话琉璃王也很懂得道理啊，很聪明，他听说这个释迦牟尼佛的意思，就是意思不要去伤害他的释迦族，因此琉璃王就回家了，就不敢去这个灭释迦族了，就回去了。这是第一次，第二次也是如此，第三次也是如此。但是释迦牟尼佛知道这个没有办法阻挡的，定业不能移，佛也没有办法啊。因此啊，第四次出来的时候，出兵的时候啊，这个释迦牟尼佛不去坐了，不去树下坐了，就离开了。 让开了。那么穆建莲就说，哎，世尊啊，我有神通，他又伤害我们的释家族，我可以保留释家族的种子，不会被他整个灭掉。他说你要怎么保留啊？他说我把这个释家族的500童男500童女啊，用神通装在我的饭钵里，我吃饭的钵里面，钵很小啊，可是他有这个神力啊，把这个500童男500童女装在这个钵里面啊，把他送到这个大梵天上，到世界天那个地方放，等到琉璃王来灭师灭过之后啊，我再把他接下来，这样子的释迦族不会全灭，就有种子吗？释迦牟尼佛说不行的，没有用啊，啊，那你一定要这样做，那随你做好了、哦、那么因此这个穆建莲靠他的神通就把500童男500童女的释迦族啊装在钵里送到这个大梵天上啊，把它藏起来，等到琉璃灭世过了之后，这个灾难过了之后啊，这个穆建莲把这个钵接下来，想要把这个500童男500童女接下来，拿下来一看，一钵的血水呀、啊，没有人了，都是血，500童男500童女都变成血的水了，啊，一钵满满的血水，没有人了，啊，穆建莲一看呢、啊，痛哭流涕。用我的这个神通还是保不住，那还用发脚吗？所以释迦牟尼佛说，等到这个定业之报要遭报的时候啊，有神通没有用，前面释迦牟尼佛坐在孤树下三次也没有用，也阻挡不住，最后还是要遭到这个业报。他说这个叫做定业，定业就是大智多罗里面的解释，说这种的定业啊，你是没有办法没有力量把它避免的。后来又说到这个善业的好处的定业，又说到这个16尊者之一的薄俱罗啊，阿弥陀经16尊者第15位薄俱罗，阿耨罗陀前面的，就善容啊，他有5不死之报，他说这个也是定业，他有这个善业的定业啊，你又想办法要伤害他，要杀他，哎，杀不到。实际上人家也是无心的，因为他生下来就是一个圆圆的这个肉球啊，他一生下来是一个球，圆圆的，他的父母一看到害怕呀，因为是妖怪呀，在地面上滚来滚去啊，那么因此他的父亲看到害怕，就拿了刀往这个球就一劈，要把他杀死，可是呢，杀不到他，刀去劈他。没有用，他还是在照滚滚来滚去，弄得没有办法。他说正好一锅的水呀、啊，开水放到开水里煮也煮不死，他还是在滚，还在滚。最后经过4、5种的方法都没有用，最后把它丢到大海，丢到大海他还是照滚。后来海里有鱼呀、啊，大鱼就把它吃下去了，吃下去也没有死。抓鱼的人把这个大鱼抓起来，抓回去把这个大鱼肚子一劈开啊，把它漂开的时候，这个肉球又滚出来了，滚出来在这个抓鱼的家里啊，又在滚啊，滚过来滚过去啊。那么这个抓鱼的人看得害怕呀、啊，拿着刀就劈啊，一斩再斩呢、啊，可是没有用。最后一下子劈对了，可是它裂开了，里面有个小孩，哇哇出事了。这个薄俱罗他的因为过去多生造这个不杀生之报啊，有他这个不杀生之报啊，出事碰到这个5个该死的因缘，他都不会死。所以他说这个也是定业啊，他这是善业的定业，他有造这个不杀生的好报，所以他出事的时候遭到5种该死的因缘都没有死，这也是定业。你要想尽办法要杀他，杀不死的，所以这个就是说明啊，佛所说的因缘果报，善法一定得好报啊、像薄俱罗啊、修不杀生的持这条戒，由此得5不死的报，而且他出世之后啊，做佛弟子当中寿年最长160岁，是寿命第一啊。那么像这个琉璃灭师释迦族过去因为有伤害到琉璃王，所以要遭到这个果报，这是恶业的果报，善必定得到好报，恶 必定会得到苦报，丝毫不会有差池的。就说明这个三世因果名为错的这个道理啊，有借这个大智度论里面解释这个是处非处的是处的道理，里面说得很清楚了。接下去说，我等自信为非处，这一句啊是破外道，破外道。因为印度的外道啊，有的主张世间一正二报一切诸法呀，说是大梵天王所创造的，也有说是大自在天所创造的啊。那么等于洋教的上帝创造一切，情况相同的。他们那么他就认为这个世间一报正报人生等等一切一切都是大自在天创造下来的啊。那么因此这个我等自信这四个字啊，是总标出印度外道的那些所执着的外道法。释迦牟尼佛在世的时候，印度就已经有96种外道了啊。那么这个许许多多的外道当中啊，有六大学派啊，叫做六四外道啊。这六大学派是最负盛名的，在当时印度是最有力量的啊，有好多国王啊都相信这个六四外道的。那么这个六大学派六四外道当中，第一个吠檀多派就是主张梵天生一切，他说这个婆罗门就是从梵天的种子传下来的，所以婆罗门是从梵天的口里生的，最尊贵啊。他说他弟弟是从两个肩膀生下来的啊。那么由此啊，他就分出这个四性阶级啊。那么这个这一类的吠檀多派就是等于四维陀论的那个原来的那一套。第二呢，生常住论啊，那就是叫做尼曼沙派。尼曼沙派他是主张世间所有之法他都是常住不变的，他主张生是常住的啊。那么另外第三由这个尼叶耶派啊，就是这个因明的前身，因明论的前一段啊。那么他有主张这个论理的方式啊，这个老早外道也是有这一套的，就是这个黄陀化石那一种的情况。第四圣论派说六俱一，第五素论派说25明帝，第六欲切派说我跟神啊。那么现在这里所说我等自信这四个字啊，这我等自信主要是指的素论派的25明帝。六大学派里面啊，他的理论组织最健全的就是素论派。素论派他主张25明帝啊，他说我们人为什么会生在人间受这个苦恼啊，那么原因就是神我跟自信啊结合起来，由此就生出后边的23种的这个情况了。他说神我跟自信，神我跟自信是平的，这神我跟自信两个结合起来就成为一个啊。那么神我自信，然后由这个自信啊生觉，觉悟的觉，有些地方也叫做大啊，就大小的那个大，自信生觉也叫做大，觉生窝慢，觉就生窝慢，窝慢啊，我们这个共告我慢的这个我慢呢、啊，就只有我来制作这个我啊，由这个我慢的我呀，就生出这个五支根、五座根、心根、五维这16种啊，这个21种法啊，五维五大是属于外境啊，那么。五支根五座根是指人生， 心根是指心理作用。他说由这个我们生这个五支根，五支根就是人呢、啊，五根有知嘛，有知觉，眼耳鼻舌，它不叫做身，第五不叫做身，叫做脾，脾婆啦啊，眼耳鼻舌脾脾。他说我们的眼睛能看，耳朵能听，鼻子能闻，舌头能知道味道，身体的这个外皮啊，这个皮，皮肤的皮，它会有感触啊、所以这个叫做五支根，眼耳鼻舌脾叫做五支根。另外由这个身体有五座根，五种根能做事的五座根，就是手、足，就是两个手，脚，足就脚，看，还有舌头，舌头，你们讲话就要靠这个舌头，吃东西也靠这个舌头啊，手、足、舌头三样了，还有生殖器，人的生殖器，男女生殖器啊，还有排泄器，就大便排泄器啊，肛门的排泄器。他说有这五洲根，由人身，由手，由脚，由舌头啊，还有生殖器，它会使这个生命一代一代传下去啊，还有这个排泄器，那么废物它会排出去啊，这个叫做五洲根。人生五支根，五座根啊，能运用五支根、五座根的总啊，这个总目标的总关头，就是好像总经理一样的，就是那个心根，心，另外分为一类。那这十一法就是指人身上的啊，这个身体呀啊，有心理作用推动这个五支根、五座根去发动这个工作啊，去表现出来。然后由我们又生出这个五维，五维，五维就是外边的五尘境的啊，色、声、香、味、触。眼根要看吗？就看色，眼见色；耳闻声，鼻子闻香，舌头知道味，脾会感触外境，那么所以五支根对这个五维，维是这个口字旁的维啦，维是的那个维。单独的为，还有又会生出这个五大，说由这个我们呢、啊、生五大，五大是什么呢？地、水、火、风、空，他说这个五大也是从我们的我们生出来的，由此啊，神我跟自信混合起来，结合了，然后生出这个觉，觉就是有知觉的那个灵性呢、啊，总意啊，觉成我慢，由此生慢了，有了这个身体，当然就会有我慢了啊。这个我慢就生出这个五支根、五座根、心根、五维、五大。那么这样子，四个五啊，就是二十啦，心根二十一啦，我慢二十二，觉也叫做大二十三，自信二十四，神我二十五，这个叫做二十五明地。为什么叫做明地啊？明是暗明的明啊，游明界的那个明。为什么叫做明地啊？因为他的老祖宗啊，素论派的老祖宗开祖啊，是他得到神通，看到啊前八万劫的事情。前八万劫，这个世间成住坏空八万次，这个八万劫以来，从第八万劫之那一劫开始，一直到现在，这些他通通都能看得清楚，都知道。八万劫之前，八万零一劫之前的事情，他没有办法知道，这明然无知了。再往前看，明然无知。因此，他建立他的教理呀、啊，就从这个第八万劫看到的这个情况，就把它建立起来。所以，前面不知道的就是明然无知，所以叫做二十五明地。他这个二十五明地啊，假如你对佛学的教理有研究啊，尤其像这个唯识啊、居舍论啊这些道理里面所说的那些分析法啊，心境的说明，有些地方很相似啊， 可以说是从这些理论里面改良出来的。我们说的五根不是跟这个五支根不是大致相同吗？这个皮就是身嘛。所以外道他主张这个由神我跟自信结合起来生一切法，这个医报正报宇宙万有一切一切通通都是由这个东西成立的啊。那么我们人有这些苦恼就是由这个地方原因有这样来的。那你要脱苦吗？假如要脱苦，要使这个神我跟自信把它分开，神我跟自信分开，恢复到原来的神我，就得到自在，就不会苦恼。会苦恼的原因就是神我跟自信混合在一起，结合起来成为这个二十五明地。那么把它分开来，哎，恢复原来的神我，那就没有苦恼了。他们的看法是这个样子啊。那么因此啊，佛破执他这个外道的说法，说神我创造一气啊，说是大自在天创造一气啊，这个不对的啊。世间没有一法能够由某一神某一物所能创造的啊。假如说大梵天能创造一切，大自在天能创造一切，那请问大梵天谁创造？大梵天的爸爸是谁啊？那么大自在天他是谁创造的？那么他又是谁？他的创造他的又是谁？这个一直往前追求的话，那当然问题就要来了啊。那么因此之故啊，佛不这样说，佛说一切法因缘所生，都是因缘，自作自受，别人帮不了你的忙啊。那么因此修行能成佛就靠你自己，你不修那是你的事，你要修你自己解脱啊。别人帮不上忙，佛度众生那只是做正上缘，指导你的路线，你自己不走路没有办法到家啊。父子上山各自努力，所以一定是这个道理。所以因此啊，我等自信为非处，破执外道认为神我能生万法，大自在天能生万法啊，这个都不确实，没有这个道理，所以叫做非处，没有这个道理啊。所以这里说我等自信，那个我就是像这个数论所说的神我，那个神我跟自信结合，所以等字就包含这个其他的二十三谛啊，谛就是这个四谛的谛啊。认为神我能生一切啊，以神我为自信，没有这个道理啊。佛不这样说的，佛法里面不是这个样子。所以我等自信为非处，破执外道所说，没有这个道理。所以非处怎么解释呢？就是说外道的主张认为神我能生一切啊，没有这个道理。所以我等自信为非处啊。讲到这里呀，我就想到我在民国77年到79年之间，在这里跟台中联社讲《游波塞戒经》啊，接入讲不是讲全文啦。那么讲《游波塞戒经》的时候，也有讲到实例，也有讲到实例。而有一家佛学杂志啊，是季刊，四季，一年出四本的那个季刊啊，有一本佛学杂志啊，他就根据当时的录音啊，把它做成笔记。啊，那么把这个《游波塞戒经》讲录的笔记啊，就刊在他的杂志上，啊，那么因为他是季刊呢、啊，三个月才出一次啊，一直到现在也还不到，好像是直到第十评而已呢。那么就在前几评，大概是我记得好像是民国81年，81年三月份他出的季刊，就春天出的季刊了、啊。里面就是登载《游波塞戒经》的讲录，里面正好讲到这个实例，讲到实例，而实例里面讲的这个就是现在讲的这个是处非处例啊，啊，我的解释说是处有这个道理，啊，善有善报，恶有恶报，有这个道理；非处善成恶报，恶成善报，没有这个道理。啊，所以我这个非处是没有这个道理。 他这个文字刊出来之后啊，不久就由邮人写一封信到那个杂志社去说明了。他就根据现在这个法眼经啊，就是现在我讲的这一段文啊，三世因果名为初啊，我等自性为非处啊，他就根据这一段文呢反驳，认为我讲的是处非处啊好像不是如此。他的说法就是说，这个所谓是处非处啊，他说根据华严经三世因果名为处，我等自性为非处，因此他解释说这个处是指的三世因果啊，有形态，有作用，啊，有业报。非处是指的众生所执着的，啊，我或者是法，啊，因为这个我跟法都没有实体，啊，因为它没有实体，所以非处。那么他说这个是讲的是空，那么因此他又说前面一句说的是有，三世因果名为处是有。啊，我等自性为非处，他说这是空啊。那么一有一空啊，空有不二才是中道，他用这种道理来解释啊。那么因此这个杂志社把这一封信看到接到之后啊，他就寄给我啊，因为这文字说的虽然不是我写的，我写的，但是这个是我讲的啦啊，因此他就把这个这一篇信呢就寄给我，给我看。意思是说究竟我讲的是对还是错，是这位的反驳的是对还是错，要我来明证一下。因此啊，我就根据大智度论，根据这个华严书大书里面的解释，还根据这个三藏法术等，还有居舍论的这个普光法师的解释，把它一一提出来说，是处就是道，有这个道理，非处就是没有这个道理啊！我一一指出之后，最后我总结说啊，由此可以知道，根据上面的经论所记载的文字啊，是处就是道，处是道理之一，是处有这个道理，非处没有这个道理。这里不讲空有，这里不讲中道，这里不是讲空有中道，因为经文呢、啊、后边另外有熟地、真地等道理的说明。所以这里所讲的只是空啊，只是说的是处非处，有这个道理没有这个道理。三世因果啊，说明的善有善报等等，这是实在确实的有这个道理啊。你说造善业的苦报，造恶业的乐报，没有这个道理，是非处。所以因此经文里面所说我等自性为非处啊，这个我等自性是指外道，不是在说明空，不是说明空。因此我把这一段文字把它写出来，再寄给他们杂志登出来以后也没事了哦，以后也没有再表现出来了。我总觉得道理要变啊，理不变不明啊。他如果没有人提出这个道理来，我还不会很认真的去下功夫呢啊。他提出这个问题来，好，我就来找资料啊，我就把所有有关是处非处的解释的资料都找出来，一一根据资料说明啊，说我所说的是有根据经论里面所记载华严经的这个句诵，如果你不甚了解，认为是空有的话，但是清凉果师的书里面的解释不是这样，他不是解释做空有啊，但是他的解释太简单。您再看制度论，制度论里面呢，把这个是处非处有道理没有道理的道理说得非常清楚，一看就可以明白。再看居舍论啊，普光法师的注解里面也讲到佛的实力，他所说的也是是处非处，也是有道理没有道理的意义啊。再看三藏法术啊，这个很普遍的古代的这个工具书三藏法术里面的解释啊，也是很简单而扼要的说明是处有这个道理，非处没有这个道理。所以呀、啊、 研究佛法要多方面去观察，多下功夫，只凭自己的想法去自我作证呢、啊，认为是如此会发生错误的。那么我也很感谢写这一封信的人，假如没有这一封信，我不会彻底把它研究下来，所以由此我就可以确定认为事出有这个道理，非出没有这个道理啊。这是解释这个三世因果名为出，我等自信为非出，这说明这个事出非出的欲悉了知真实意，这是说明初发心菩萨他的用意啊。初发心的菩萨他想要通通了解这个道理，就是三世因果的处有这个道理的处啊，我等自信的非处，这些道理我要彻底研究明白，而期望修正将来能够成就有这个作用啊。所以欲希，欲是期望希望啊，希是通通通通我都要了解知道明白它的真实的意义，真实的意义在哪里，在文字上先下番功夫，再好好的修正求证。那么由此啊，菩萨就要发心去好好的去修学啦，来发菩提心，来学习这个道理，这菩萨于此出发心。他这个句中啊，差不多都是第一二句说明道理，说明这个实力的每一例的道理，第三句往往是说明他的所期望就是他的愿望，第四句说明他的发心的原因就是我为此而发心这是第一事处非处理讲完了第二是业力就是前面经文所说的善恶业报力，重诵这个善恶业报力经文说过去未来现在是所有一切善恶业欲悉了知无不尽，菩萨于此出发心。有些经论的解释说实力第一的事处非处理呀，是总一，总一；后边九力呀，是别一，别一，分别说明这个事处非处理的道理。你看这一首句中，善恶业报力，一看就可以知道他这个所说的不离前面的这个三世因果啊。那么因此就是解释前面那个三世因果的意义就是业力善恶业报力，前面经文所说的善恶业报力大智度论里面就简称叫做业力过去现在未来，我们习惯性按照这个时间是这样子，但是经文往往啊先讲过去，其次就讲未来，然后讲现在因为过去的已经过去了，未来的还没到，那么现在只在当下一念，我们现在这个时候叫做现在。这个三世所有一切善恶业，每一个人所造的业会造业的原因，因为有烦恼，假如我们心里没有贪嗔痴等根本烦恼六种，随烦恼二十种，乃至八万四千尘劳烦恼，就不会去造善恶业现在因为有烦恼的种子升起现行，就会去造业，那么所有一切所造的善业或者是恶业一个人三界六道的众生，如果说近一生完全造善业，恐怕很不容易吧，除掉佛，其他就是菩萨以下也不敢说是他一天到晚只有善业没有恶业就是菩萨也有维系的过错可求啊， 这个道理出在这个贤首国师的梵网经这个菩萨戒书里面就说到的啊，唯有佛才是一个圆满功德的人，完人绝对不会有错误啊，是纯粹是清净的善业。那么我们人一生啊，要全造恶业的恐怕也未必吧，再恶的人也会有一点点善业，所以人的一生造善业造恶业，善恶交参啊，一天到晚打的妄想哈，也有善的也有恶的，造的业也有好的也有坏的啊。所以从前这个功过歌啊，有人学习这个功过歌，那么用这个黄豆喝豆啊，在哪里每天呢记他自己心里所动的念头，动一个坏念头恶念，贪嗔痴的恶念，动一个念头恶念，用黑豆碾一个黑豆啊，放在袋子里面，动一个善念，用黄豆放在袋子里面，等到晚上临睡之前呢把它倒出来啊，数一数看看今天是善念多还是恶念多，黄豆多还是黑豆多啊，如果是黑豆太多了赶快向佛求忏悔啊，那么念佛用功啊，求消除这个恶业的这个坏种子。因此我们一天到晚所动的念头，什么样的念头都有，一切善恶业一切之总包括了啊。那么一个人无论是自己他人，所有的善恶业多的无穷无尽啊，啊算不出那么多，我们想越是了之无不尽，要把这些所造的善恶业通通都要明了知道啊，没有不尽的地方，就通通都知道。菩萨于此出发心，菩萨想要发心了知自己他人所造的一切善恶业的情况，这个目标啊就是求有宿命通啊。如果有宿命通知道自己，有他心通知道别人啊，那么这些如果知道的话，就可以断恶修善，才能完全做到诸恶莫作，众善奉行，自尽其意的目标啊。这个实力的道理啊，重诵里面现在只讲到第二业力，说完休息15分钟再讲讲。